好，那我们刚才归发心对归的时候，我们就发自内心去依靠着三宝，就是这样子。那发心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自己希求解脱之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每一个课堂上皈依法心，还是我们念文殊七句文。那其实我们这个事件实际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点点黑暗的一个血海，类似这样的。那我们从小就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的话，永远都是被烦恼诱惑非常强的。那我们就是一直跟着烦恼过生活的时候，自己想要的得不到的，不想要的就是绰绰有余的，永远都是处处都有就是问题。那修行本身就是我们依靠福德还有智慧资粮，这两个双管齐下而去修，才有就是效果嘛。那当然是我自己也想，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平常我们讲说如若克刚强，成语吧，如若克刚强，刚克刚嘛，如若克刚。那我们世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是说不通的。你太柔弱，太懦弱，一定要坚强起来。这个世间人所谓的刚强跟柔弱，我们实际上的柔弱跟刚强是不一样的。我们实际上说，人就是烦恼比较强，胆子很大，是动不动就恼羞成怒。谁都不敢欺负的一个人的话，我们说很刚强，知道吧？很勇敢。那世间人角度来看的话，修行人是非常柔弱，很懦弱，没勇敢，知道吧？那实际的情况来去，道理上来去讲的话，倒过来的，相反的。柔弱是非常强的，刚强就是世间人所谓的刚强，就是不小心的话折断，知道吧？其实这个古代的中国古代的老子跟他们也讲过啊，一棵大树、一根草，哪一个比较刚强？很多人认为是一棵大树很强啊，但是他那个风吹雨打的时候，它就是会裂个八级。但是一棵草，还就是完全 顺利的，还仍然存在。那所以呢，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修行者心越来越柔软，他的宽恕，他的那个暖心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世间人认为他是很懦弱，我什么欺负的他不会反应，他不敢讲，他们就是揣摩说他不敢回击，类似这样嘛。他不是，他有平常我们讲的心胸是海阔天空一般的，什么都可以容纳。这种的人对自己跟他人的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是心胸宽大、心软，还有就是这样的善良的话，他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强，但实际上非常强的，就是这个道理嘛。那所以呢，佛法当中所提到的所有的知识、见解跟看法，表面上看起来很是非常懦弱的样子。但是他非常刚强的， 所以我们经典跟论点当中讲说，佛菩萨摩诃萨，佛菩萨摩诃萨就是佛跟菩萨，他们就是雄心壮志者。对，大心者，雄心壮志者，慧深事达，这样的大和尚、摩诃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我们就是一生下来，我们心在心中的现起的部分，我们自己思想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研究才能够发觉到的。其实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不太不好的习惯，往往都是，所以呢，我们就是伤害于自己。我们自己不以为然，我怎么能够伤害自己？你这么想就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讲，你往往都是伤害自己，就是这个，欺骗自己，伤害自己嘛。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好好的去思维一下。这个轮回也好，或者自己的今生的生活也好，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是黑暗当中找到了一灯，一个盏灯一样的。这样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掌握住，知道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大家好好的去思维一下。每一次课堂上还没有上课之前，皈依发心，再来发自内心去想，啊，非常幸运，我今天有遇那个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机缘，学习佛法的练习，串习佛法的机会，或者自己就是学习佛法的一个机会。所以发自内心去这样的话，其实你学习就比较珍惜的，会珍惜的。一定要，这个是对你来讲帮助很大的。我有时候就是简单的轻描淡写嘛，简单的讲说啊，往好凑强啊，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起来。其实这个也是不容易的，我知道，但是细节的部分来讲的话，就还是很多，就是变成为唠叨嘛，唠唠叨叨，哦，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边学佛菩萨赐予我们的知识，一方面一定要发自内心去珍惜这些的知识、教育，这样的对自己来讲帮助很大的。反正就是有史以来，我们习惯的几乎都是一个烦恼的习惯、负面的习惯，这是比较多的。但是正面跟正确的习惯是确实不容易的，非常少的。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还是不够智慧。对，我们佛教教育当中讲到的智慧跟分辨两法，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分辨的话，我们就是说福德资粮。其实福德资粮，各种的方式来，通过各种的方式来，我们积累福德资粮可以的。但是智慧资粮唯一的渠道就是学习。闻思才能得到智慧资粮。那真正有智慧资粮的话，才能你所做的都是一个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没有智慧的话，你什么都只靠就是福德资粮而修行，对治烦恼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想要断除轮回的根本，为什么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有通达无我的智，彻底断除所知障，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要有空这界， 对，就是他们的道理的症结在这地方。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鼓励自己也好，欢喜这个学习的过程。比如说，每个礼拜一堂课，学到的东西回去复习，就小孩一样的，知道吧？那有些时候我一老了学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学任何的知识对自己有利的话，学无止境，精益求精，这是古代人留下来的智慧的结晶，非常正确的。学佛没有年龄的限制，知道吧？我跟你们讲过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噶当派修行者，他自己学什么，说什么。他说：“明天我会死，还是今天努力学习？”尊者他自己有的时候讲，他说现在90岁或者80大寿的时候，他每天都他自己桌上就放了一个经卷，经典和论点。他每天有空的时候，马上就翻去看思维。他自己就是展示给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不要以为我年纪大了不要学，这是很奇怪吧？比如说，噶当派一个修行者，他们告诉我们说：“我明天会死，还是今天要努力去学习？”他的道理讲什么？他说：“还有下一辈子啊，我们上一辈子学的没有那么好，所以呢，今生我们不容易学来的，学得来。那今生努力去学，那下一辈子更好。”知道吧？这个是故事也好，历史也好，非常多的。那以我们个人今生的经历来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明显啊。人的种子跟习气是真的是不容小看，确实不非常厉害的。种子跟习气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前面烦恼一留下来的、种下来的种子的话，它将来会产生烦恼。过去的烦恼也好，其他的思想遗留下来的安放的习气的话，将会产生很多的显现。习气和种子，其实这两个是有些地方不一样的，大多数都是习气跟种子是比较像的，就是这个。那这样的话，我们课堂每次都说哇，开心，今天要去上课，一定要有这种的心态，不然的话，我们想什么？哎呦，又到了礼拜六去上课，怎么办？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就是退步的，知道吧？确实，一定要有就是这样的心态，开心、欢喜，值得欢喜。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学习的内容，我们就是之前的话，那个未曾遇过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没有学过的。那你我们世界的知识的话，虽然每个人学世界的知识没有那么扎实，这个是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以为是世界的学法学得很好，我不觉得，还是没有那么扎实，只是流于形式的状态，知道吧？你世间的知识有无数的，非常非常深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任何的知识被过一根。发心、慈悲等等这些的所摄持的一个知识的话，它不是一个世界的知识，知道吧？那世界的知识说，虽然是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它不会不被就是这些的皈依、慈悲、慈心、悲心，或者是菩提心、大悲心、空这界，没有摄持的这些的知识的话，它纯粹是一个世界的知识。 但是学佛者来讲，世界的知识也是非常需要的。世间的知识有对人类社会也好，对众生来讲有很大的帮助。世界的知识是世间人过生活的一个方便方法。好，那佛发觉到的大成就者，过去的祖师大德教导的知识呢，他就是我们利用这种的知识来承办我们自己永恒的安乐幸福。所以这两个知识的用法不一样的。世界的知识的话，利用世界的知识来，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我今生食衣住行方面一定要就是照顾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我们承办自己生活的方式，今生生活的方式，但是他没办法照顾到全面，他照顾不到你的感受。你用什么样的世界的知识来告诉我说啊，不要痛苦，不要哀叫，知道吧？一定要好好的去过生活，没办法。虽然我们有一个渴望，但是你做不到的原因，没有这个知识。那如何我们思想，什么样的智慧来陪伴，才能够安然度过？这是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的。好，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人生是宝贵的，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都想，得到人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得到了，想买人生是更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算是每一个人都有变成得道想满人生者，知道吧？八有想事圆满具足的一个人生。这样的话，这个人生是你如何使用，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思想上，知道吧？比如说，我每天都就是出国旅游，哼。游山玩水、逍遥自在，这样的过生活，也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这样的过生活，好处吗？当下你去的时候，对你有就是一个新鲜感，但是这个维持不了多久，又就变成一个营造出来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以前我们学习适量论的时候。适量论当中也事情提到了一个，他说，众生心是安住9个安住处所，对，安住那个众生的心安住的9种安住的处所，又就是众生安住的处所有7个，他这里面提到的军舍论当中提到的，他这个里面最尤其的是什么呢？他提到说，我们人类也好，众生也是很奇怪的。比如说，你现在身在于就是一个地方，你住久了之后呢，你会想出什么东西来？你想出一个事情来了，哎呀，我搬到其他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很好。好，那你是搬到哪里去？到了一开始的时候，你也就是有一点点喜新厌旧的一个个性嘛。喜新厌旧就是这样的啊，你觉得就是新鲜感很好，好，那又那里待了久了以后，又想到去另外一个地方，迷完迷了的。所以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其实年龄也比较少，但是不会那么透彻的研究嘛。后来我就是。那当然算是一个年纪大的嘛，所以一直不断的深层的去思维。大成就是他们为什么提到这样子？以我个人的经历，我跟你们讲，我以前来不久，坐在这里久了以后，想去哪里，想去哪里，又会出现了。差不多1年2年之后，就又回去一趟嘛，印度啊什么什么。那就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哇， 去那里好多好多舒服，很开心。你到那里的时候一两天就一样的，跟一般人一样的感觉，好热闹啊，就新鲜感嘛，好舒服的感觉。过了15天之后又不想住，又想回那个想就是回台湾，类似这样。那昨天我突然想起来，有些人脸书上泼出来达拉文萨拉的雪山啊什么什么的美好的，就是他长出来，又突然就想，哇，去那里比较舒服的感觉。又以逻辑的角度来去思维，啊，事情说的确实有道理。你现在想坐那里过一个礼拜就绝对不想待在那里，人就是这样子，真的没完没了嘛。我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我们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人哀叫说，哎呦觉得很闷啊，不能出去。出去可以啊，你就是这里游山玩水都可以，哪里都可以。但是他们以为就是没办法出国，所以很闷，觉得这样吗？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是我们个人的思想的问题。我之前也许跟你们分享过了，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的知识，事实的情况，知道吧？比如说台湾岛那么大，大小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定义，大小就是都是一个相对性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相对新加坡来讲，台湾很大，知道吧？当然是相对美国来讲都很小，对，还是相对欧洲的很多的小国来讲的话，台湾还是大的，知道吧？意大利啊，什么什么，很多瑞士啊。这些就是相对他们来讲，我们台湾就是还是大的嘛。你这么大的一个岛上生活，还是觉得很闷，知道吧？好，那再来就是我跟你们讲一个，比如说有些人闭关者，我自己认识的，我的同学，对，昨天我跟他们就是聊天，我的一个同学他。毕业之后到现在为止闭关，已经三十几年了，还是闭关。今年家特地就是出关，他就是去尼泊尔、菩提迦耶都是朝圣，朝圣就是，差不多半个月，朝圣他已经回到家。他昨天跟我讲，他说他闭关的时候很想跟同学们见面。但是大没有这个时间，所以呢趁这个机会来，所以的昨天和前天就是我们寺庙安住寺庙的很多的同学跟一起聊天啊，或者吃个饭啊，所以呢他不然的话他下个礼拜就要做那个做闭关，下个礼拜也进去了。好，那所以呢看他的房间很小的，他已经三十几年就是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我昨天跟他聊天，他说确实里面闭关久了以后不想出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好的。那你看一看，人你都是我们是透过自己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来去闷自己，一模一样的，没有智慧的时候，各种的思想去沾染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开心，让自己痛苦，这是很明显的，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的情况。那你想想看，我跟你们讲的，发自内心去想，哇，我是幸运的，非常幸福的人，今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教育，还是我学到这么多的知识，这是我往昔所累积很多福慧而资粮的一个福分，我一定要今生好好的珍惜。我还能够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剩下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做起来，这样的思想的话那非常好。那所以这个三念我们一定要加上去嘛，比如说佛菩萨 如何教导我们，如何过生活，如何思想，才能够你获得自己该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一定要深思熟虑啊，好好的去思维一下。不然的话，就是确实这个融合是很难的。对，好，这些都是一个故事。那我们福德这两个、智慧这两个、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我刚才讲的，你只依靠福德这两的话，确实你没办法克服自己的很多的问题，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皈依三宝，相信三宝，相信业因果，那就是发愿，那等等这些的话，虽然它累积到很多的福德资粮，但是你痛苦、挂碍、忧愁的时候，这个没办法对着这些的，没办法的，痛苦没办法克服啊，一定要有智慧。之前我例子我跟大家讲过了，虽然你想要煮菜，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煮的时候，你就煮不了菜。所以呢，这个是智慧方面，智慧跟方便的两个作用，就这个。比如说你会做菜的话，你有会做菜的一个知识存在、见解、看法、智慧存在。那这个上面就是有了一个方便，想要做的话，那就是这两个双管齐下，就可以做出来一道美好的菜。那第二个就是有智慧，没有方便，又想要做的，没有的话又做不出来，就是这个。好，大概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时时刻刻一定要欢喜自己的学佛，或者是这个机会，知道吧？其实这个是很难得。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全世界差不多70亿人口吧，70亿人口当中，信仰的人多少？几乎都是有信仰的，但是信仰者当中信佛的人是一个少数的。那少数信仰佛法当中也是真实了解佛法的是少数的。那你看，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台湾岛上来讲的话，有人口多少？2300万，这个里面信仰着多少？大部分人都有信仰的，知道吧？那真正的去学佛、了解的人多少？少数的，很少，真的很少。那所以这个里面自己是某些程度上来讲不错，了解的蛮多的，你有知识，你有就是智慧，知道吧？那所以呢，应用这样的一个智慧方面的时候，其实你不知不觉，你自己内心减少了很多的苦恼。如果一旦产生了一些苦恼的话，你领受的没有那么久，但是相对性来讲就是比较少的，就是这个。好，那我们照课本讲啊。那再来，即悉地分类有三这个吧。初地无间道，初地解脱道，非前二者任意的初地根本定制有三个。那初地无间道、初地解脱道、非前二者任意的初地根本定制，那所以呢，初地都是包含着这三个当中，所以初地本身是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所有的道，都是初地，就是这个。那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所有的道，归纳起来的话，三道当中，那三道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哦，不是不是。下面的非前二者任意的初地根本定制， 我以为是初地非前二指的初地，不是，他这里特别讲是根本定制，这样的话，所有的初地不可能包含在这三个当中。这个有，比如说非前二指任意的初地跟非前二指任意的初地根本定制，这个有差别的。根本定制。那我们今天这个阶段的话，根本定制嘛。那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初地无间道解脱道，非前二指的初地的话，那就是所有的初地都包含在三个当中。那如果加了一个初地根本定制的话，那不一定的。比如说，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大悲心、菩提心，这些都是不是？既然是初地。但不是初地的根本定制。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初地的根本定制分为三种，这样就可以。比如说，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所有的根本定制，都是包含在这三个当中，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那你们说一下，回答一下，我就问你们：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所有的根本定。都是包含在这三个当中吗？是吗？那是不是所有的初地都是包含在这三个当中？不是吗？那哪一个不包含在这当中？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大悲心、菩提心，这些都是菩提心众生相续具有的大悲心、菩提心，绝不是根本定制，一定不是根本定制。那佛更不用说，那个佛不要说，佛不一样的。达到佛果的时候，那根本定值跟后得智是没有差别的。原因什么？佛入定当中可以能够做后得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呢，佛根本定值跟后得智是没有差别的。除了这个之外，菩萨众生相续具有的。根本定制的话，一定不是大悲心跟菩提心，这是一定要知道。好，那再来这三个初地无间道跟初地解脱道，非前二者任意的初地根本定制。好，那我这个时候我举个例子来讲，大概就这样比较好的。初地有。那先我这样讲，后面还是有，比如说初地有两个无间道，这是必须要知道，因为比较不容易理解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讲，初地有两个无间道，第一个是初地见道无间道，第二个是初地修道无间道。对，见道的话，菩萨见道的话，菩萨见道有一个无间道。对，菩萨修道的话，有很多无间道，九种无间道，这是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实地嘛，实地是从见道开始算，见道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见道初地的见道。为什么初地就是有初地里面包含两道，初地见道无间道。初地见道、修道无学无间道，就这两个，以后就会出现了。为什么这样呢？那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初地见道无间道的话，它的分类的该断的所断的话，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偏激的烦恼障、偏激的所知障。这两个是它的分类的手段，分类的手段就是这两个，这是必须要记住啊。好，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比如说我们的过坏的话很好，学习的时候过坏跟我们个人的过坏跟个人的优点都是讲出来，这是很好的，一定要谈嘛。不然的话，你不讲不学自己的过坏，只学。就是知识功德的话，那就没有用的。这个主要的就是佛的想法，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坏，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坏多少伤害自己，这个清醒都是先告诉我们。那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解决这些的过坏。那这些的过坏就是，主要的就是三界的所有的过坏都是烦恼障，来自就是烦恼障。烦恼障的来自也是所知障，这个都是一个互相息息相关的嘛。好，那我们想要解决自己的过坏的话，比如说，一定要有依靠智慧跟方便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对于这些的知识一窍不通，但是你只靠自己的发愿，念一些的符号，你远离自己这种的过坏是逻辑上不合的。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就很容易成佛啊，知道吧？你不需要知道这些的内容啊。你不需要有这个智慧啊，你天天都念一些符号，所以呢，发自内心相信它。其实我跟你们讲，不合逻辑。这是我们个人就知道啊。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啊，今生自己的小孩不要鼓起勇气他们去上学啊，一定要我们就是佛菩萨的法力无边无量无边啊，我们相信他。发愿祈请他们赐予我们知识，我所有的小孩都是不需要上学，都可以得到世界所有的知识。你相信吗？绝对不相信啊！好，这个是一个逻辑啊，不是我一定要跟你们讲这些的道理。为什么还是这个世界上虽然是信仰佛法者，但是愚痴愚昧的人这么多？你连世界的知识也没办法，只靠发愿跟清净的发愿跟念符号没办法得到的话，得到解脱轮回跟成佛是怎么能够靠这样子得到的？你用什么样的逻辑来告诉我们？没办法的。这个是一个，确实是这样的。非常适合嘛，一定要看破，想要破人家的愚痴的话，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他的话，他才能停息的。这个叫做一个振奋人心的话，不然的话，很多人就是沉溺于愚昧的一个深渊的时候，他自己以为是自以为是，哇，滔滔不绝，一些的名号背下来，就是跟人家面前就滔滔不绝。不是，他还是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跟情况嘛。那我们就是刚才讲的一样的，我们不要讲那么深奥的，我跟你简单讲，知道吧？你只是靠心性清净的，但是你清净的心性，这个清净的定义是什么？大部分人、绝大多数人说不出来的。如果你虔诚的、清净的、坚定的一个信心，靠这种信心，那你只是发愿，念一些的符号，那这样的话，你得到解脱的知识，你可以成佛。拥有这样的清醒的话，我们只靠这些的，能不能获得大学的知识，能不能得到高中生、研究生的学生的知识，没办法。这个是他程序。那这个得不到的话，怎么能够得到解脱？这么难的，知道吧？所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聪明的人或者是学了这样的，真的是一个佛法了解透彻的了解的一个人的话，才是聪明的，知道吧？以前我们就是心上有一个说法。这是我们平常口头上讲的，学佛的人不要借给他住，知道吧？自己房子里面啊，就是不要借给那种学佛的人、聪明的人，不要借住啊，知道吧？他的意思嘛，西藏的习惯就是说， 当然是全家都是住在一起嘛，反正就是里面有隔间啊。但是有些客人来，他做客的时候，我们接住，就是他可以留下来住自己的家里几天，没有问题。那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看到你家里的多多少少的智商的问题，所以呢，你的毛病都是他说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嘛，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那个过去发生过的一个故事。那以前古代的时候，我们格鲁派的话，三大寺都是在拉萨，你们去过的人应该看到嘛，对。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还有就是哲蚌寺、嘎定寺，还有色拉寺、扎西仁波，都是西藏那个拉萨附近的。那我们在自己的西藏各地的寺庙非常多，各地寺庙里面最大部分的僧人都是送到三大寺去学习。最起码3年，3年了以后，他取了个名字，就是他有一些现在我们就是小学毕业这种感觉，他就是毕业3年，他已经去过了三大寺里面学过了，那学得很好，有知识的人，那很多人劝阻他留下来三大寺里面，以后就可以毕业格西。那学历没有那么好的人，他随时他自己想。那返乡的话还是可以的。那所以呢，3年去三大寺学，学了3年之后，他回家的时候，以前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都是走路，或是靠骑马。但是大部分人很穷，这个是骑马，现在是宝马车，比宝马车还贵，所以呢，买不起嘛。那大部分人就是走路过去啊。那3年做三大寺学习，回家想返乡的时候，经过路上就是途中有，就是一定要那个坐人家的课啊。那所以呢，当天晚上就是做一个2个母女，他们的家住他们的家。那以前我们穷的时候，人的身上长了很多虱子，老啊，那所以习惯你的头发里面有很多的虱子啊。类似这样的，他说卷起来就是比猴子一样的，他就是一个一个就挑出来，挑出来。我们就是本身是西藏的，好的习惯是什么呢？从小生下来不久，3、4年之后，3岁、4岁之后，每个人都会念六字真言，每个人都想说不要伤害虫啊、这昆虫啊这些，就会造恶业不好，对自己不好。所以呢，父母就这样的教的嘛。教的嘛，那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个女儿妈妈的头发里面找了一些的虱子啊，那个时候上面有就是棉球，棉球比较柔软，她丢在这个棉球里面，那棉球里面就是找弄完之后呢，那妈妈跟她交代，她说：“哎，你一定要。”它不会死，丢在不会死的地方啊。那时候那个已经反应很快嘛，他已经学过逻辑啊。他说：“哎，可以丢不会死的地方吗？有的话，你们把我丢到那个地方吧。”知道吗？那所以呢，妈妈想法很善良嘛。虽然他就是离开我的身上，但是一定要放一间很好的地方，他们不会遭到痛苦啊，或者是这个地方。所以妈妈只讲说，你丢在不会死的地方。那这样的哦，我们也可以丢在不会死的地方吗？啊，那你把我就拜托把我丢掉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那很有趣啊，这些都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愚笨也好，愚病也好，还有就思想概念上就是不着边，我们平常讲逻辑上不合乎逻辑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习惯。 那又一个小孩，他妈妈送到就是拉萨上大寺去学三年之后回家，回家了以后呢，他就是不久就还俗了。还俗了以后呢，他妈妈叫他，那你既然我们西藏人的父母的概念的话，所有父小孩都出家的话，那父母的最大的一个那个孝顺，这个是西藏人想的，就是这个。那所以他就回来以后，就是还俗了以后，妈妈就是有点不高兴嘛。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一定要做家务啊。哦，我们就是礼记，我你安置于礼记的对那个地方，你也就是掉下来，你也不做我那个出家。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做家务啊。那个小孩说：“好，可以啊，我也可以替妈妈做事情。”那妈妈就是我们大部分西藏的房子都是两层，一层两层嘛。那二楼，第二楼就是马牛养的地方。那牛粪是很好的，它烧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那个木柴，对，一样的。他就是烧啊，我们就冬天的时候烧牛粪，那他就当做一个肥料，牛粪是很好的。那他们的二楼就是有很多牛粪嘛，妈妈叫他说：“哎，你今天去，我们那个一楼有很多牛粪啊，这个时候都是卷起来。”他回怎么回答的？他说：“哎呦，这么恶心的大便，我不会屎牛屎啊，我不会碰。”妈妈说：“怎么可能？这个是不是屎啊？不是大便，这个是牛粪。”啊，他就是跟妈妈辩论。他说：“凡是大便的话，一定作骗于人类吗？”妈妈就完全头晕了。他三年学到一些知识，所以呢跟妈妈辩论，知道吗？凡是大便都一定捉骗人的大便吗？就是这样。哎，你们的大便也是大便啊，人的大便也是大便啊。妈妈说不是大便，这个是牛粪。那所以呢跟妈妈辩论。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些都是一个，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这样的推理嘛，这是我们消化，就是世间人的角度来去消化的样子。但是这个有就是他改变一些的思想，那你们肯定会有，我跟之前也讲过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你学习的过程，你自己的知识增长没有那么明显，你感受不到的。但是久而久之之后，肯定有，每次都你一次来上课的时候，肯定有你获得不同的知识，肯定会有。但是我们就是只是看全面性的，哎呦很难，不是。我之前讲过了，100%里面，就是你今天学到了2-3%，这是你曾经没有过、拥有过的，你今天才能得到的一些知识。这是你对自己的未来有帮助的，这些都一定要这样想，不然的话你就是今天来啊，这个全面都是很深，不容易理解，那就是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久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障碍。什么样的障碍呢？不想上课，知道吧？就这样子。那是所以呢，真正的累积功德、累积福的质量的话，一定要博学多闻。这个是不是我说的？过去的佛祖师大德他们说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啊。就这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集息地分类三，初地无间道。初地解脱道，非前二者任意的初地根本定制。好，那初地无间道的话，初地无间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就是 对治偏激的烦恼战跟偏激的所执战，这个是大乘菩萨见道者他的无间道的话，就能对治偏激的烦恼战跟偏激的所执战。那如何对治呢？就是这个，我应该是我们，那我上课太多，哪里讲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讲过吧。也许这样的话，比如说跟你们讲这样子。上次我们学到菩萨加行道，知道吧？加行道分为多少？菩萨加行道有分类有多少？是第一法，四加行嘛，四个加行嘛。那第一个是暖加行，第二个是丁加行，第三个是人加行，第四个是第一法加行嘛。那这些暖敌人是第一法加行的时候，每个加行的时刻，当然是一个加行比一个能力增强的。相对菩萨正量道讲的话，暖加行是他的智慧方便，更方便来讲，他能力超胜于加行道正量道。那暖加行进步的过程，它就是顶加行，顶加行进步，将来就是变成为人加行，人加行变成势地法加行，这些都是一个修行者他自己一个智慧跟方便，就是他增长的一个过程不同。他的能力增强的话，他的另外一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跟你们讲一下，先物质的层面，我跟你们讲逻辑，物质的层面。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火柴，火柴就是我们火柴上的火，它比较小，渺小，渺茫，知道吧？它的上下力不大的。那火柴那个上面的，我们就是产生的这个火的话，其实它比较小，那我们被它弹上的话，伤的部位范围不大的，虽然这样的嘛。好，那一个灶里面就是我们烧了很多火柴，火焰比较大的，这两个是能力哪一个比较强？对，是弹伤，还有就是烧毁的能力哪一个比较强？灶里面的这个火焰比较强，知道吧？那一个火柴的火药的话，火的话，火焰的话，它没办法煮一锅水啊，知道吧？灶里面的火焰就是可以几分钟就它就是煮水啊，一锅煮水可以的。这个是能力上面，你看，虽然两个是火，本质是一样的，但是能力大小的差别，它们的作用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吧。那一模一样的，我们其他的地方也看，知道吧？每个物质都有这样子，它能力大小有它的作用大小的差别。那一模一样的，我们无喜的状态来讲，我们自己思想，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一点点渺小的一个想要学佛的一个心的话，它动不了，动不了你，没办法让你去学佛的。那所以呢，中德比他大一点的话，你就是有一点点动起来，要不要想要学佛啊，这样比较好的，类似这样子。那有比较强的时候才能动起来，你就是被他控制，你就带到学佛里面去了，无形的这个状态上一模一样的。负面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正面，先正面讲心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对众生有一点点慈悲，一点点慈悲的话，还是还好，知道吧？就是一点点慈悲也是慈悲，但是它的力量不够。 蛮强的一个力量的话，那就是你想起来，我如何帮助他，如何保护他，类似这种心态出来的，很强的一个慈悲来的时候，那你没办法袖手旁观，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类似这种心态。那你看，本来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有慈心悲心的种子习气是存在的，有没有大悲心跟菩提心是另外一回事。尊者也是常常提到的，他说逻辑，以逻辑来推理的话，男性跟女性之间的话，女性比较善良的，这样的话我们男性朋友不要生气啊，知道吧，确实比较善良的。我刚才以上说的，女性是比较柔弱，这是一个身体的形状也好，固体也好，固脏也好，内心的思想方面各方面来讲，确实女性是比较善良的，这个相对性嘛，相较起来的话，对，尊者也是讲的，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推理思维的话，原因是什么？母性比较善良，母性比较慈心悲心容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需要养自己的小孩，与生俱来的一个母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这个是我们也思想过了，确实跟这样的根源有关的，知道吧？比如说你草原上的一些的原生动物来去观察一下，这些原生动物它自己生下一些的小 baby 的时候，被其他的草食那个肉食动物来攻击的时候，它完全拼命的去对抗它们，保护自己的小孩嘛。公呢就离开了，他就想要讨自己。所以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母公这两个之间对自己的小孩的，所以呢慈善良悲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确实女性比较强。前几个礼拜，前几个月吧，过年前，一个人问我，私底下网络上，他说，学佛者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女性，为什么？他问我，我跟他讲说，女性是比较容易，比较想要学佛的原因是什么？女性是感觉是比较，可以说是敏感的一个人，知道吧？他本来就是慈心和悲心善良，所以他只是一个想要了解那些的，一定有这个有差别的，不然的话用什么方式来去区分呢？他跟我讲什么？他说不是，女性想的太强太多了，对吧？他说女性反倒比较强。我跟他说谁说的？他说戒律里面有啊，女性的烦恼比较多，这是你错误的。佛绝对没有告诉你说女性烦恼强多，男性比较少，没有。这个是道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女性跟男性的心态的话，男性心态强的是负面的比较强，知道吧？这个是一个轮回角度来去，众生的角度来看的话，男性是比较强的。相对男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污垢的一个思想角度来看的话，男性强，女性弱，没有错，这个是世界人的看法。佛讲的是什么？佛说，女性是比较弱，男性是比较强，所以呢，保护自己的戒条，女性多的原因是什么？女性大部分人容易嫌弃烦恼，不是说你比较多，所以呢给你一个多的戒条，男性比较少，没有。女性民众的话，她容易嫌弃 容易现起烦恼。这个原因是什么？刚才讲，这个是跟自己的善良、柔弱有关的。心态比较柔弱、比较善良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学佛的知识，没有训练过的时候，他在意比较容易产生的。这个是我们平常讲敏感，知道吧？那男性就是有所谓的这种态度比较多嘛，啊，不要管，算了，类似这样子。那女性就是不行，这样的不行，她比较细微的。其实这个是你们观察一下，处理世间的法上面有男性跟女性一定有差别的，女性是比较直性的，比较细节的，男性有点草草率率的，相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定有这样的差别。绝不是说女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少，没有，三界烦恼，三界当中所有六道众生没有多少烦恼的差别，都是一样的。原因是什么？我简单一个道理，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三界当中所有的众生，有得到过解脱吗？没有嘛。有严厉轮回吗？没有啊，没有拥有过了。没有的话，你三界的烦恼依然存在啊。那谁多谁少，怎么可能去评论呢？没有，就这个原因。对，好。那第一个，我跟你们讲，菩萨出地无间道，见到无间道的话，这个里面就是第一个，出地菩萨，还有这个。出地无间道有分两个，这是你们有写了吗？一个是出地见道无间道，一个是出地见道修道即无间道，两个。那第一个出地见道无间道的分类的所断是什么？偏见的烦恼，还有偏见的所知障。这种偏见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是所断的，那个他分内的所对治的，就所断也可以，主要的就是无间道来对治嘛，就是这个。那对治的时候如何去对治呢？大概就是我们这样的次第，想象一下概念，就是思维一下，比如说加行到十第一法的时候。如果你将来变成菩萨加行到十第一法者的话，其实你的能力蛮强的。你达到了菩萨加行到十第一法的话，那不得了，你即将变成，将要变成快，即将变成菩萨圣者嘛。你这样的一个前面的位置上的时候，那自己知道，他自己想说。那我就是付出一点，努力一点的话，我就可以能够对治偏见的烦恼障、偏见的所知障，肯定会他自己预感的，一定有预感的，他自己感受到。感受到了之后时候呢，他开始就入定了，开始就入定。一开始入定的那一刻，他还是属于是。是第一法加行道，知道吧？比如说，菩萨加行道是第一法的根本定制，它是以及圆空性的直观算意的萨摩地，圆空性的一个根本定制，它现在入定当中，知道吧？比如说入定当中，我们想象一下入定是什么样的状态？入定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达到了，得到了安止萨摩地。第二个是已经得到了圣光，这样的止跟光双遇，所以呢，它就是一定有庄重一心的圆空性，知道吧？圆空性的一个圆空性的萨摩地。这个叫做直观算意的萨摩地。那他开始直观算意的入 那个有空性的直观三因三摩地当中的时候，一开始入定的是属于是是第一法，当然是他就是预感感受到我入定的话，那我这个根本定当中，我就可以得到见到，我可以变成为菩萨圣者。那这样的话，我能对治偏激的烦恼，而能对治偏激的手执障。那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个结果，那我不远，即将到来。那所以积极的去入定。一开始入定的时候，不可能马上就转移到见到吧。一开始入定，这样的一个根本定值，就是叫做十地依法最后的根本定值。这个根本定当中，它没有触地的情况下，它就根本定当中。这个根本定值变成为见到无间道，一定要有这种概念。这个都是有，就是一个有逻辑性啊。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就是这样子。一开始比较容易易懂的方式去讲一下这种概念。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他的让他的能力增强？一开始哦，有点不舒服，知道吧？情绪就是有一点点不悦意呀、还有就情绪上产生了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就是有一点点忍不下来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你的嗔恚虽然即将蠢蠢欲动、现起的，但是没有那么强，它就是还是你可以控制住、忍下来的。比如说，举例来讲，在我们家庭当中也好，跟人家。人和人之间也好，自亲戚朋友之间也好，自己的家人之间也好，自己小孩之间也好，其实我们平常就是发生很多的这种事情的时候，知道吧？忍力不强，没有喘息，安忍，平常没有我们这个安忍的能力不强的时候，哼，容易被。全会打倒了。那一开始的时候还好，有点不舒服。哎，那后面我们想很多加油添醋嘛。比如说你举例来讲，啊，不是一次啊，天天都欺负，不行。那前几天也是他，那就是去年也是这样子。那我们所有的都是想起来，这样的背后的想法。让自己的嗔恚火焰就是锅底下一直不断的顶触碰触的时候，那水就不得不滚起来啊！一样的就是我们嗔恚本身是有一点点升起来、现起的时候，另外一个非礼作揖的妄念、不好的思想去不断的帮助他、饶益他的时候，那锅底下火焰一样的。这种想法一直想，那就是你的嗔恚就蹦出来了，非常强烈的现象的时候，那你就是失控，情绪失控嘛，控制不了啊，就是这个。那一模一样的，我们根本定当中入根本定的时候，其实这两道也入根本定，还有加行道也有，不一定是菩萨圣者，入根本定就是不一定是。菩萨圣者、声闻圣者、加行道者、这两道者也是他们入定的，可以有的，知道吧？歪道他们也是可以入定的，入定的本性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样的一开始入定的那一刻，称它为加行道是第一法最后的根本定值。它入定当中，这个根本定一开始的时候。那他还是不能说能对治偏激烦恼。好，那什么时候对治偏激烦恼呢？这个根本定制能力再增强一点的时候，那十地依法修行者自己相续具有的偏激的烦恼，都是真实的离开，真实的离开。完全远离相续偏激烦恼的那一刻， 那这种的根本定值，因为由于产生这个根本定值产生的原因，他相续本来就拥有的偏激的烦恼、偏激的所知障，都是站不住脚，无力阻止地，他就是离开了。这个离开是永恒的离开，非常好的。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心里有很多的国怀，这个是远离自己相续是。短暂性来讲的话，有史以来到现在三界当中的众生的话，其实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想尽办法让他睡眠潜伏，一定要就是让他睡觉，还说话的话，不要让他现形。一旦现形的时候，那才会造恶业啊，那就是情绪不好啊，都是会出现的嘛。那我们就是用休息的方式来去压住他，不要让他现形，不要让他们做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犯人一样的，犯人什么？监禁多少年？如果判了15年，监禁15年或者20年，说为什么他监禁呢？他放出来的话，他破坏这个社会呀。他做很多坏事，这个是破坏到、伤害到这个社会的人，所以呢，他就是抓起来，就是放在监狱。这个监狱就是控制他、监督，不让他出来。原因是什么？他一旦出来、放出来的话，他就破坏这个社会的稳定。一样的，我们的烦恼比他几千倍、几万倍强了。你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贪嗔痴慢疑任何等等的烦恼，一旦强烈的现起的话，就是一模一样的伤害。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达到了菩萨十地一法加行的那一个菩萨的话，其实他们的能力很强，虽然烦恼不能伤害他。他还是能控制烦恼，但是烦恼还是在自己的心绪当中，知道吧？那十地一法这样的根本定制，什么时候你自己拥有的烦恼远离自己的心绪的那一刻，与此同时，他就见到，得到见到，自己修行者十地一法者便成为见到菩萨，诸地菩萨。这样的根本定制就是变成见到无间道。你看，所以呢，见到无间道一旦产生，就同时离开自己修行者相续具有的所有的偏见、烦恼跟偏见所知的，都是远离的。这个是永恒的原理，再也不能复发。那你看，我有史以来拥有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开始就断了。这个一上就没办法的，那你见菩萨圣者见到的时候，那开始就心里拥有的有史以来拥有的，逐渐的，就是我们就是冰川一样的，慢慢就融化了，知道吧？我们心中拥有的如冰川一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开始就融化了。所融化的一融化的部分的话，这些都是一个。烦恼障跟偏见的烦恼跟偏见的所知障，还有剩了很多的，这些都是具身的部分。具身是比较坚固的，这是以我们个人来讲，就是知道啊。比如说你今生学到的、今生才能累积到的一些的新来的一些的概念的话，它容易改变的。你一生下来与生俱来的一些的思想的话，这个是很难改变的，这一模一样的。偏见的烦恼的话，偏见所知障、烦恼障的话，相对性具身来讲比较容易断，所以呢，它的对峙力没有那么强，还是可以对峙它。那具身的部分的话，还是不能对峙，以后将来慢慢去对峙。好，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 沙蒙地，知道吧？根本定制，原空性的直观算力的沙蒙地根本定制的话，它本身见到无间道就是这样子，它大概就是这样的顺序，你们知道吧？那这样的记得，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概念嘛。哦，原来是修行入定当中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断除，就是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定义就是比较清楚。你看啊，这样的解释之后，你们比较容易理解。下面，初地无间道，那初地无间道的定义是什么呢？专注平等安置于法性的初地根本定制，第一个。好，专注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吧？专注一心嘛，专注一境嘛，知道吧？只有想一个对境，不想二个对境以上，所以专注平等安置，平等安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藏文的用法。平等安置就是他专注一心的心，就是安放在一个空性上面，空性知道吧？法性就是空性的意思，安放在空性上面。好，这样的一个初地的根本定制，初地根本定制。第二个，并且作为自己分内因断。他这里因断，哦，分内的所断也可以，分内所断也可以，分内因断也可以，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的。分内因断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有多少的能力，才能多少的部分，能断出部分，这个叫做他分内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这个是举例，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些举例，我们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分类的概念。比如说，你一颗苹果，知道吧？大颗。我们四个小孩，每个人口可以允许咬一口，知道吧？那有些小孩嘴巴比较大，他咬的部分比较多；有些比较小。他咬的部分比较少，这个就是他分类的意思，说没有鉴定性的，他能力多，能力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对治多少？他能够对治的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就是他分类的所断跟分类的因对因断，有这个概念。好，因断，至实质正对治者。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那个，这里讲特别讲说，啊，实质的话，啊，法我执的意思，法我执，法我执就是一个实质，这个中观秩序牌，实质就是这个，实质正对之者，那这里讲到的就是没有特别讲原因什么呢？比如说。初地修道也是具足这个定义，知道吧？他没有这里特地讲说偏激跟俊神，他这样的一个根本定制，并且他作为自己分内所断的一个实质的对峙的时候，那他分内所断的实质的话，这个里面有俊神的部分，也有偏激的部分，也有，知道吧？具身是哪里？从哪里开始对峙呢？初地最后无间道，修道无间道开始对峙任何一种具身的实质。那具身实质分类有10种或者9种这样的分，那开始慢慢就是初地修道无间道对峙具身。实质也好，烦恼也好，分类有10种、9种的话，那第一个最容易的具身，也就是一定有，就是粗细这样的分嘛。哦，就是这个以后就慢慢讲，可以的。好，那初地无间道的定义，其分类有二， 见到无间道跟修道无间道，你看这里有分吗？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你们不要说见道修道，这个没没有哦，见道修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初地有包含了初地修道跟初地见道有两个，那初地无间道有两个，初地见道无间道跟初地见道修道无间道，这样可以分的。哦，好，这样子了解了。那以上这样子讲的话，后面就是分开讲的，那比较容易了解的。第一个是见到无见到，你看，知道吧？那见到无见到的时候，它的定义当中特别讲出来，你们比较容易清，那个容易理解。是初地无见到，你看它特别显出来，是初地。是初地无间道，它的特别这里说，并且作为自己分内因断，至偏即实质正就之至。你看，这里就是他自己分内的因断所断，偏即的话，他绝对不是见初地修道。从这里开始，知道吧？那初地见道。对，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清楚的。作为自己分内的因断，至实质的对治者，是初地见到无间道的第一。其分类有二：见到无间道。哦，我上跳过去，我倒退了。偏即实质，真就直至是初地见到无间道的第一。其分类有八忍。八忍与大乘见到无间道同意，八忍是之前我讲过了，八忍就是我们这样分的，四谛嘛，四谛的话，比如说苦集灭道，那缘枯地四谛而产生的八种的所断，四种的所断嘛，那我们欲界跟善恶界两个分，比如说色界无色界，总得起来四个，欲界。四谛依靠四谛而分出来四个，加起来总共多少？八。那你看，我们就是苦所断啊，集所断啊，还有就是道所断啊，还有就是那个灭所断。那这个灭所断就是欲界有四个，那善恶界有四个，那分类有就是八个嘛。那见到菩萨见到无间道的时候。虽然可以分八忍，知道吧？八忍，这个八忍就是俱舍论当中主要的专门讲的，俱舍论当中的一个称号。那所以呢，这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再用的。八忍、八智，这是以后出现了。八智的话，八种解脱道；八忍的话，都是无间道。菩萨见到。无间道分类有八忍的话，这个虽然名词不同，但是要了解的是，只有一个无间道。它只有一个无间道，就是称它为是八忍，就是八种的名字。这个是大乘的一个特殊，小乘的话可以分开的。身为见到八忍，独觉见到八忍都是可以分开的。但是菩萨见到无间道八忍的话，只有八个名字，但是主要的是只有一个无间道，知道吧？对，就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的见到无间道能对治偏激的苦所端，能对治极地的苦所端，偏激极地的苦所端。极手段，类似这样的能力，就是之前应该跟你们讲，一定有讲过了。对，八忍，八忍大乘见到无间道同意，这个都是一样的，名字上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下面的初地无间道。那偏激的实质对峙是初地见到无间道的定义， 分类有，勤分类有八人。那八人与大乘见到无间道同意。那所以呢，这个上面我们就是一个逻辑的角度来去推理一下。比如说，我们修行是怎么去修行，才能他的能力展现出来，知道吧？那刚才这个地方讲八人嘛，八人是八种人，都是无间道，虽然是名词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简单的想，哦，菩萨见到无间道八人，都是见到无间道，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名字而已。那那个时候，他能够对治偏激的烦恼跟偏激的手之战，他有这样的能力。一旦我们内心产生的那一刻，他就销毁了。一般来说，销毁了偏激的烦恼障跟偏激的手之障，知道吧？偏激的法我执啊，偏激的人我执啊，这些都是可以销毁的，就是这个。那刚才我跟他们跟大家讲的就是，一旦见到无间道得到的那一刻，就永恒远离这些的缩短，偏激的烦恼跟偏激的缩之障。那这样的话，它就是减轻了多少的烦恼，减轻了多少的痛苦，非常多嘛。那心的力量就是这个。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法称在《适量论》第二品当中讲到的，就是说，你光是修大悲心，没办法断除我执。这是法称第《适量论》第二品里面讲到的。大悲心的力量大不大？确实很大的，但是你不断的修大悲心，没有智慧通达无我的智的话。你有大，只靠大悲心，没办法彻底断除轮回的根本，你的问题依然存在的。虽然你修大悲心也是不得了的，非常好的，知道吧？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那还是有就是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啊，知道吧？那我们简单来讲，在自己生活当中，静下心来往内去思考一下，到底是我生活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情绪上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所造成的，必须要去思考一下，才能你感觉到，就这个吧。那另外一个的跟你们讲，就是说你看心的力量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发自内心纯粹的想，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众生，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心的话，这个是属于是你的思想的部分嘛？你有具备了这样的思想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你发自内心产生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众生的时候，这样的心拥有的情况下，你不会伤害任何众生，那你就是德恨啊，你的德性、德恨啊，是多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心里一旦出现了一个我想要伤害他的心出现的时候，那你跟着这种心，当然虽然是心是你的，去伤害的人是你。可以说是这个心也是想要伤害他人的心，也是伤害他人，主要的就是他促使你去杀的。那同样的道理来，一直类推，你想要批评，你想要就是讽刺，你想要就是嘲笑，反正就是这些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负面的嘛。那他这种的结果好不好，由我们自己来去决定嘛。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你嘲笑别人，你得到了什么？只是贬低自己的本质啊，德行啊， 除了这个之外，你得到没有什么。我们一般人烦恼习惯就太强了，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也是自己有点得意忘形的感觉，还是随喜的感觉，知道吧？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了，这种的习惯不容易改变的。我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就是我有，确实对我来讲，也是这种的概念逻辑的帮助是很大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的思考的时候，看到一些网络上自己不喜欢的那种字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就想起来回答。哎，奇怪吧？早上也有一次，之前有好看到很多。有的时候，你写了自己想的，写了几个字几句，啊，算了，不要，不可以，又删掉了嘛。你控制住啊？那你控制不住的人，那你就是自己的意识形态带风向嘛。你带到了就是这个不好的地方去，促使你做这些事情。你回答，他有就是更厉害伤害你的就是讽刺的言语，就是对待你。那你就是这样的没完没了。结果是什么？双方的情绪都不好。这个来自于是什么？来自于就是前面讲的，想要攻击人家，想要伤害人家，见不得别人好。这种的心态都是时时都可以伤害自己嘛，对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有这样的去想法，我早上我跟你们讲的，比如说每次都就是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心态，哦，我幸运了，真的已经得到人生难得的人生已经得到了，尤其是想骂人生很难得。难得的因素道理是很多，但是我们得到这个人生是很不容易的，一旦得到了，很容易失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思考，才会你就是人生是好好的珍惜。珍惜是什么？珍惜一定要照顾到自己的人生啊，知道吧？保护到自己，照顾到自己的身心，而且照顾到自己身旁的人。或者邻居认识的人，那这样的话，这个叫做一个忍辱翘楚嘛。这你作为这样的人的话，人生绝对不会有拉分的，一定将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不仅仅是当下，将来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结果。一定要我们培养这种心态嘛，比如说，平时我跟你们讲，一定要尽量往好处想。不要作为一个很懦弱的人，动不动就恼羞成怒的，动不动就很在意的，斤斤计较的人，鸡毛蒜皮的人，这样的话你过得很辛苦的，知道吧？不论是怎么样，一定要往好处想，一定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我好好过生活。其实过生活不造业，不造恶业。其实我们好好的过生活，可以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从头到晚上，没有现实任何的烦恼，开心的过生活的话，这个可以做得到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人家的行为，网络上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平常我们古代的人怎么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有道理，汤善之师可以共存，他的道理这些都是古代的人确实已经彻底了解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行为不好，那很多人大部分人就是因为你看到别人的行为，你自己不喜欢看的行为的时候，让自己产生烦恼，那何必呢？这个是属于是他人的行为，不是你的行为嘛。对吧？啊，一样的，网络上也好，各地方，你不想看，你不喜欢的，听到、看到，这样的时候，心一定要安住在一个 维持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子，这可以串习啊，练习的话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越来越稳定的，乐观的态度越来越稳定的，知道吧？确实很好的，这样的思维，每天都这样的过生活是不错的，很好的。那这个上面叫修行，知道吧？尽量修行。这样的话，人就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得恨，你的行为越来越好，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就是我们课堂上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些的道理，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所上课的内容的话，菩萨他们拥有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逻辑就是你现在抓不住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困难，但是逻辑是一样的。那你清楚了解这样的一个功德作用的时候，你追求它的过程不会觉得很累，不会觉得不应该。所以呢，这个是叫做一个会珍惜，能珍惜，就是这个吧，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呢，这些都是不是外在物质的。能量不是外在物质的东西，这些都是无形的，在内心自己思想上的，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负那个正负正面跟负面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个。好，那我们接下来是出地无间道，那第二个就是修道无间道。那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讲，上面我们讲了无间道、解脱道、非前恶执、任意的非前恶执、任意的根本定执嘛。好，那我们刚才这里讲的见到无间道也是根本定执，修道无间道也是根本定执，还有这个中间有解脱道、见道、解脱道嘛。见道、解脱道，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这两个之外的见道的根本定执，这个是怎么出现的？这是我刚才一上你也还没有解释嘛，哼，所以呢，这样的下去的话，你们就是漏洞了。那我们就是，哎，前面讲就是见道根本定执有三个。哦，那个出地根本定制，出地解脱道，除了这两个之外的一个根本定制，这三个嘛。好，那出地分两个，修道解脱道有两，修无间道两个，第一个是出地间道无间道，出地间道修道无间道两个。那除了这两个无间道之外，那我们出地的解脱道，出地只有一个解脱道，没有两个。知道吧？出地修道无间道，他的后续，他所以生的解脱道的话，他属于是修道，恶地的时候才得到的，知道吧？十地嘛，十地当中，出地修道无间道所以生的解脱道，是修到恶地的时候才得到的。出地间道无间道所生的解脱道的话，见到的当下得到的，每一个无间道都有自己所引生的解脱道。原因是什么？自己分内对治，分内的手段，自己所引生的解脱道彻底断除它，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每一个无间道都有它所引申的解脱道是存在的，每一个解脱道有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是存在的，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嘛？你看，一个无间道，一个解脱道是先相续，前面的前后的差别，有了这个无间道，才有它所引申的解脱道存在的，对。这是我们 比如说举例来讲，断那个戒，那个抽烟跟戒酒一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的力量。第一开始说，很多人劝你说不要抽烟，不要抽烟，不要就是喝酒的时候，你听说过很多次，但是你我行我素的行为以及习惯坏的习惯，你无法戒不掉的。你有喝酒吗？看起来应该有，是吧？他上课的时候昏沉，下课了以后他的精神就饱满了，很厉害，知道吧？哈，所以呢，那我们你看啊，这个是我们心的状态，知道吧？他自己发自内心想，原因很多，很多人劝我说，我一定要听他们的话，还有就是。其他的原因也有，但是我们自己想说，抽烟，这样的话让我自己的生命短，越来越短，这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对自己的身心不好，所以呢，我就是不抽烟，应该不抽烟。你看，一开始有产生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当下就没办法果断的，知道吧？这种心的力量越来越强。总有一天，我绝对绝对从此之后再也不抽烟。这样的强烈的一个心态出来说，才能你就是果断戒烟的。这种新的力量后续维持多久？新的力量维持一模一样的维持多久？这个中间它的续流依然存在的话，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抽烟的。也许有些人一开始能力很强，你戒烟的这种概念很强，久而久之之后，哎，有一点点维持的状态下，有点微弱，知道吧？这样的心的力量弱的时候，那由于其他的因素、以往的惯例。等等，这样的受到影响的时候，又恢复了。原因是什么？前面的这个强烈的心的力量还没有维持，所以呢，后面就半途而废一样的，又就是你出来了，坏习惯又出来了。这些的前面的因素跟结果都是，你看，我们所作所为都是靠自己的思想，修行也是不例外的，知道吧？为什么佛说一定要靠精进？精进就是认真，不要让他的决心也好，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要让他就越来越薄弱或者微弱，一定要就是靠精进来就是推，就是这个，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那无间道就是他。菩萨圣者一开始得到见到的那一刻，他还没有出地的情况下，还没有出地哦。这个见到菩萨，他具有无间道菩萨无间道者的话，他是根本定制。这个无间道是根本定制，具有这个根本定制者，称他为菩萨入定者，他是入定还是入定当中？入定的时候，他虽然无间道分内的偏激的烦恼跟偏激的所知障都是已经离开了，但是不能说彻底断除。彻底断除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些的笃定的能量，得到了这样的能量之后，再不复发的，那个时候变成这个根本定制，变成为解脱道。虽然一个根本定制的前后的差别而已，知道吧？它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一开始对治，直接对治偏激烦恼跟偏激的所知障的时候，根本定制称它为无间道。这个根本定制无间道能力再增强一点的时候，它得到了 就是再也不复发的一个笃地，知道吧？能量，笃地的一个能量，这样的能力得到的时候，这个根本定制称它为解脱道。解脱道的是什么？能以身自己无间道分内的所断所偏计烦恼跟偏计所知障，这两个再也不能发生，再也不能复发。所以呢，这个阶段的根本定制，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解脱道，以及解脱了。解从哪什么什么解脱什么偏计的烦恼、偏计的所知障当中，以及解脱了，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达到了解脱道的时候，那开始就他出定了。解脱道之后，一定会出定了，不然的话还是很多事情要做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昨天睡觉一样的，睡觉之后一定要没有死的话，一定会出来啊，一定要醒过来啊，知道吧？那如果睡梦当中没有醒过来的话，那就拜拜了，去见阿弥陀佛了，知道吧？没办法的。所以呢，顺行过来的两个，我们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的情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相似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睡梦中无根是没有作用的，知道吧？眼耳鼻舌身无根是就没有作用的。眼是水面潜伏，耳是也水面潜伏，水面潜伏跟断是不一样的。水面潜伏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入中论当中也是提到的，月称菩萨提到的，他说一门一级细胞宽难也，他就是说睡梦当中只有意识，无根识就没有了。那眼识没有，耳识没有，鼻识没有，识识没有，身识没有，只有意识，那无根识的作用就没有了。那他就断了吗？还是它续留存在，五根识的续留存在，但是续留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呢？变成为种子，这是很有趣的啊。变成种子，再来行过来的时候，其他的因素也导致它苏醒的时候又出来了。前面心变成中间有就是睡眠珍珠，五根识就变成种子。习气的样子，习气种子的概念就是一个能量，知道吧？不是说有外习，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本来就是它是本身是一个无形的。那种子也是无形的，习气也是无形的，对。那变成一个能量，那休息的时候，它就用这个能量变成为五根识作用存在。好，那我们睡梦中只有意识的作用，入定者他入定当中唯一的就是无根是没有作用的，一模一样的。入定当中他只有用的是什么？根本定制，他只有现前的就是根本定制，无根是就没有作用了。那所以呢，解脱见到解脱到之后，他就是出定的原因，他出定之后还是做不同的事情。你只有就是入定，一直不入定当中的话，还是有不够的地方。是什么呢？福德质量不够的地方。福德不够的话，智慧就不会增长的。福德质量跟智慧增长是互相饶益、互相帮助的，知道吧？这两个是互相相遇的。我跟你们讲，见到解脱道的那一刻以上的，从自然到见到解脱道无解脱道之间的，它就是一直不断的累积福慧恶自量，福慧恶自量，那积累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得到见到，才能够断除偏激，才能够彻底断除偏激的所知障，这些前面的因素以及为先行， 他已经质量到开始到现在为止所累积的福慧恶质量达到了一个能对治偏激烦恼跟偏激所知障的能量，能断出这样的一个能量具足的时候，他开始就这样的入定嘛。入定当中彻底断出了以后呢，那再来就是入定当中再也不能出地的话，那就不会增长的，不会进步的。那所以呢，他出地之后呢，他做什么？又就是比如说讲经说法啊，转法轮嘛，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为了利益他嘛，为了利益个那个众生，那就是讲经说法，还是布施啊、供养啊、器质供养，还有就是各种的这个累积很多的福慧恶质量，这样的累积那个日常生活一样的无根是现前。那平常我们做的就是去做行善的事情，累积了无数的很多的福德资粮。那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哦，那我就是又累积加强智慧资粮的时候，加强智慧资粮的方式是入地是最好的，更没定当中。这样的话，他中间见到的当下解脱到醒过来的那一刻，得到了厚德智。厚德智就是这个。那厚德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洗衣做鞋一样的，洗衣做鞋上面就做任何的事情一样的，厚德智大象，他厚德为大象做这样的事情。那有一天就是他想，哎，我还有具身烦恼要断，那一定要加强智慧跟福德方面，一定要加强。那走过了，累积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断除，开始断除具身，开始断除具身的时候，它就是加强这两个嘛，知道吧？那一方面就是生活当中一样的做善行，累积福德资粮。那想要累积加强智慧资粮的时候，他偶尔就修根本定、入定。这种偶尔入定，这种根本定制的话，这个就是千非前恶制的根本定制。它出现的原因就是这个，这个原因清楚吗？比如说出地解脱道、无间道，出地解脱道除了这两个之外，出地的根本定制，除了这两个之外的根本定制，原因就是这个，知道吧？虽然他出地的根本定制，但不是属于是无间道，又不是属于是解脱道，那为什么不属于这两个的话，他为什么入定呢？原因刚才讲的，出定之后他加强福德质量，又加强让自己的智慧质量增长，不然的话还是要断除具身烦恼、具身所知障。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那厚德位的当下，他累积了很多的福德资粮，偶尔就想起来，哎，福德资粮也可以了，还是偶尔就一定要让自己的智慧增长。这样的话，他就开始偶尔就入根本定，根本定当中这样的培养自己的智慧资粮。这种的偶尔入定的这个根本定制的话，它是不是无间道出那个出地无间道，又不是出地解脱道？为什么呢？无间道的话一定有自己分内的所断，解脱道的话一定能够彻底断除自己所以能以生的无间道分内的所断，一定要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中间偶尔入定的这个根本定制的话，它没有分内的所断，它没有的，它只是加强自己的智慧质量，它没有分内的所断。第二个是它也没有指尖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没有了。原因什么呢？间道解 无间道是一开始，再来后面就是解脱道，解脱道后面就是厚德位，厚德智，厚德的位的当下，他偶尔就入定嘛。那他前面的直接能引现自己的无间道没有啊？那所以呢，他就是不属于出地无间道，又不是解脱道，除了这两个之外的间道都根本定制，他是根本定制没有错啊。这样的清楚吗？他的思想休息的方式大概就是结得到结果的，这些都是搭配起来慢慢思维就是越来越清楚，很好，这样的思维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修道，我们这里修道无间道，出地无间道，修道无间道，出地无间道，并且作为自己分裂因断，具身实持，正对之执。你看，那开始修道无间道的时候，那个他分裂的所断是具身烦恼，具身所执障。那这个具身所执障、所执障、具身烦恼是不是整个哦？那一部分，虽然这两个是他分裂的所断是具身，但不是所有具身的烦恼，所有具身的所执障不是。所执障还有分类，具身烦恼分类九种，还有就是具身所执障暂也是分类九种。这个九种的烦恼跟所执障都是透过从恶地开始到十地之间破的。道断的，从间道开始到实地之间，每一个无间道都每一个他所引申的解脱道，两个两个一起的。那间道、无间道跟间道、解脱道都是属于是出地的，出地的无间道跟出那个他所引申的解脱道的话，不是属于出地的。他所引申的解脱道是二谛的，修道二谛，二谛菩萨相续具有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下次我跟你们讲，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出谛的话，见道的话，无间道跟解脱道，先由无间道，后由他所引申的解脱道，知道吧？那二谛的时候，恶地来讲呢，纯粹恶地来讲，恶地的无间道跟恶地的解脱道，先有恶地解脱道。原因是什么呢？他所谓能引申的、直接能引申的无间道，属于是出地啊，知道吧？那他属于出地，地见道的话，出地嘛，出地的话，他所引申的解脱道是恶地，出地跟恶地有差别嘛？所以呢，这样的原因，这个是，但是我们转移的过程、休息过程，这个是要下次慢慢跟大家讲，没什么问题的，啊，这样的很好。希望我们今生永生之年，自己相续一定要有，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弥勒、次世弥勒所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佛法。修行的道次的一个架构，希望我们在内心形成的话，这是真的不得了，确实这个是功德无量，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不是，这不是，这不是。间道、解脱道、间道、无间道，十地一法最后的根本定，这三个是同一个根本定制，同一个统一做的。那刚才讲的嘛，间道、解脱道之后，它出定了，出定之后，那就是不可以说同一做啊，中间有隔阂了，那个厚德智隔阂嘛。那最后出修道。出地修道无间道的话，最后最后出地最后才会出现了。出地最后，对。
那就是最后才。
对，最后初地最后修道，初地修道无间道出现了，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我下次讲。对，好，回向，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消除烦恼，远离智过患，生老病死，逍遥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好。